庄严的缔约，内容是亚伯拉罕的献祭啊，看一下《创世纪》15章，《创世纪》的15章。今天下午讲的范围都在整章啊这个范围之内，因为我们前一阵子有跟大家讨论到有关亚伯拉罕的一些事情，我想接着谈这一段。那首先，看一下1节到6节这一小段，这一小段应该是这一段圣经一个开始发生的事情，后来再引申到下面的部分。15章第1节，这事以后，耶和华神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赏赐你。”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是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”亚伯兰又说：“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”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：“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”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：“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算得过来吗？”又对他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6节，亚伯兰信神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我们再看7节，耶和华又对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，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。”好，读到这里，15章开始哈，它有一个好像一个段落的引言，说这事以后，有些人他会衔接前面，啊，前面就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，那因为罗德住在索多玛，他属于五王的部分，他被四王那边所掳去，后来亚伯兰把他救回来，所以有人根据这个顺序来讲，就是说亚伯兰他冒着生命还有信心，他把罗德救回来，其实冒着很大的危险。那这个事情以后，或许亚伯兰有点担心说四王会不会再反扑追回来，他有点担心，这是猜测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的重点就是，从第一节以后，神告诉他：“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惧怕。”亚伯兰到底担心什么？圣经没有直接讲，但是大概2节、3节以后，多少透露一点内涵，但是神告诉他：“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是你的盾牌。盾牌是一种保护，我是一种防卫保护的工具。所以神说：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赏赐你。”所以等于是有两个，一个是消极的保守，一个是积极的赐福，大概神的表态是这样。那听到神这样讲，亚伯兰就紧接着回答，或许这是他内心一个潜在的问题，他一直没有表露出来，那在这里他就表现出来，就问神，直接跟神对。所以这一章有两个大层面，两段亚伯兰跟神对话。如果我们用结构分析来讲，1节到6节就是第一次在这里面亚伯兰跟神对话，第二个就是7节到21节两段都是对话。但是我觉得我下午要讲的重点是放在第二段，那第一段当作一个引言，所以2节、3节亚伯兰就告诉神，我没有孩子啊，神你也没有让我生孩子，所以你说还要给我什么赏赐？因为在古代的人也认为，没有子嗣的话，更多财产要留给谁呀？所以他认为一个关键应该要有孩子，所以他也以为神没有让我得到孩子，那我去认养一个。所以在当时的时代背景，认养可以，所以他就说以利以谢，以利以谢，这个可以继承我的产业。神就马上告诉他：不对， 神要赐福的不是你去从外面认养来的，一定是要你自己生的。所以马上否认，否决掉亚伯兰的想法。所以亚伯兰他就想，是神你没有让我们夫妻得到孩子，那我还有什么期望呢？所以神就告诉他，从你生的才算。那我们知道大概75岁亚伯兰被选召出离开故乡乌尔，大概75岁，他一段时间到哈兰，这一段路开始记录亚伯兰故事，大概75岁，在这个时间可能差不多了，差不多85岁。那亚伯兰的一生大概175岁，我们在25章可以看到175岁死掉。所以如果说大约这时间，如果亚伯兰85岁，他还没有孩子，那最早神在选召他，给他应许，给他应许，我要给你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，现在都没看到一个影子，都没看到，所以难怪他会认为说，那用那个认养的来代替可以。神否认他，所以神为了要安慰他、鼓励他，所以就带他到外面看那个星星。不管你这一章的记录有些时间不是很清楚，是在意象中看的，还是实际的景观的时间看的，有点模糊不清。所以我想说，撇开那些啦，撇开那个时间确定点，很多人认为是应该在意象之中看见，整个都是在意象中看的，那个不是很清楚。但是神带他到外面看星星，你如果能够数得过来的，那你的子孙就像这么多。亚伯兰相信，所以一直到第6节，亚伯兰相信神的应许，这是神的应许，因为子孙还没有出现，神已经答应承诺给他，所以他相信神的应许。所以第6节那里讲，神因为亚伯兰那种信称他为义，不是行为，因信称义，他凭对神的信心。好，这里很抽象。好，那第7节，如果我们把第6节以前切割第一小段，好了，亚伯兰相信神的应许被称义。好，第7节我们看神又主动跟他讲要给他什么土地。我们一直要回忆最早神选召亚伯兰，从创世纪12章神选召亚伯兰，就说要让他的后裔成为大国，蒙祝福，然后影响世界万族，从一人然后万国引申到万国出来，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发展的路线这样。那当时有两个最基本的后代后裔啦，子孙啦，还有土地。神的应许里面一直重复这两个最基本的，有子孙。但是如果说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万一都没有地方可以住怎么办？很可怜，对不对？所以神也附带说，土地给你，有子孙有土地。我们看第7节，神就马上说土地，这一次重生重复的应许土地。看第7节，亚伯兰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以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。你看神在这里的重点是，我要把地赐给你，前面是子孙。亚伯兰说，我没有子孙啊，你还是我什么？神就说给他承诺，你看天上的星，你的子孙会像那么多。所以前面有关的内容都有关子孙，第7节以后土地就切入，而且神主动的一直这两个重点一直反复在亚伯兰 前面的故事一直出现。那这个都是目前看不到的，因为目前亚伯兰是到处好像到处流浪到处游走啊，所以好像遥遥无期了。不管是 子孙也好，土地也好，好像遥遥无期。可是神这样承诺，他相信，哦，他相信。问题是，总是有点觉得好像很难，很实体的掌握那种感觉。所以后来亚伯兰听神这样讲，哦，我们看第八节，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”好像他要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一种指示了，哦，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信心，有人认为说他就是相信，所以他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好像证据，哦，所以也因为这样，神就开始的第八节以后，其实他这个是从第七节开始，哦，神主动跟他讲土地，哦，等于是神给他一个更明确的保证。因为亚伯兰他提出，我怎能够明白，我怎么知道，哦，如果我们用对称的，哦，对称的看一下十三节，因为这里我等一下把这个过程稍微讲一下，这里当中有一句话，十三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。”也谈到地，也谈到后裔，你的子孙会暂时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。如果说把焦点集中在土地的时候，神谈到你的子孙以后会暂时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，那这件事情你要确切的知道。如果用知道这两个字来讲，亚伯兰说我怎么能够知道呢？神后面这些动作跟言语，啊，他就是用两个，一个是象征，一个是用言语搭配解释，两个东西要保证以解亚伯兰的疑惑。亚伯兰说我怎么知道，神说你要确切知道，这是 这一段的重点。所以后面这一部分其实非常难解释的。我们虽然读过了，有点，哦，有点像在意象中，有点像雾里看花，然后又很抽象，很难讲，哦，我们刚读第七节，回过头来，哦，因为这里很紧凑，我们下午时间有限，我尽量不要超过时间，所以我只能重点的解说，哦，那我们要非常卖力的听，非常认真的听，哦，第七节耶和华对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。”这里其实他有三个连贯，我是耶和华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曾经做什么事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第二件。第三，为要将这地视你为业。三个段落，三个重点，神的自我介绍，我是谁？第二个，曾经为亚伯兰你做什么事？第三，将来要为你做什么？我是耶和华，自有拥有，大有能力的宇宙的主宰。先自我介绍。如果神是大有能力的神，有什么事可以难倒他吗？没有。第二，过去是神把亚伯兰从乌尔造出来，乌尔是拜偶像之地，神让他脱离偶像之地，神选召他走这条新生的道路。第三，要去哪里？要让他进入迦南地一个地方，那地还没有得到，哦，所以 这个形容，哦，一般认为他神这样描述以后，他听到亚伯兰说那我怎么知道，神告诉他你做一件事。第九节，神要他做一件事，如果把第七节跟第九节连贯起来，这个动作就像神要向人立约立约的一个标准的模式。第九节看一下，第九节到第十节，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，每样劈开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， 的摆列，只是只有鸟没有劈开。哦，这个要求哈，应该就是一个标准献祭的要求。我们前面都不知道，当时律法还没有颁布，可是那个献，这个就是献祭的规矩了，包括这些祭物。然后神要他总共五样，前面三种是牲畜，母牛、母山羊、公绵羊，都是三岁。三岁为什么用三岁？三岁已经长大，成熟了，最好的阶段，不会太老，不会太嫩，太幼弱，所以这是最好。这里暗示，如果我们引申额外的道理，我们在侍奉神奉献的时候，要献最好的，那个阶段最好的，包括你的侍奉年龄力量，最好最成熟的阶段最好，最有意义。那在这里就是引申出来了，这个我不再多做解释哈。那神就只是这样讲，然后剖开，动物那么大只可以剖开，鸟呢太小只，小小只你要把它剖开可能不方便，所以鸟没有劈开，就是摆列着一半对一半，一半对一半。我印象中我们神学生的时代，我们的前辈在教导我们的时候，他认为这是一种，因为圣经写没有写很清楚，他认为这个一半对一半就是皮破开以后就是好像十字交叉，一半对一半。有人认为是排列组合对称这样，那以前我们传道的前辈是认为是不是这样十字交叉，他有暗示十字架牺牲的道理，这我不知道，有待考证。但是这整个就是一种献祭的规矩，律法还没出现，亚伯兰就是照这样做，他顺从。既然神要这样，很多细节没有讲，可是他这样做。或许有人认为，或许亚伯兰也知道这种献祭的规矩，因为这里资料有限。好，把第七节加进来，第七节是神的自我描述，我是谁？耶和华曾经为你做什么事，将来要帮你完成什么，那现在要给你保证。这个献祭就是神要立约的一个保证，可是你要献祭要用火焚烧，对不对？要有火啊，所以旧约祭坛献祭要有火把祭物烧掉。火在哪里？十七节，先跳过十七节，因为它中间那个顺序描写很难，很难。我这里先跳过来，先讲后面。十七节，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，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间经过。十八节，当那日，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，说：“我已赐给你后裔，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。”所以前面那些动作就是神要以亚伯兰立约，十八节讲得很清楚，神要立约，所以如果配合前面神要亚伯兰准备那些祭物，那就是代表说当时立约，透过献祭，透过火焚烧，来完成，很慎重的。之前神也曾经跟亚伯兰讲一些事情，可是这一次是最正式的，好像有献祭，有立约这种模式，表示说神很重视。因为亚伯兰，你要求给你一个保证，神就给你一个很清楚、绝对不会反悔的承诺保证，而且是单方面的。亚伯兰只有准备这些祭物。照理说立约是双方面，神承认，人也承认，都共同参与。可是在整个过程最后呢，这个冒烟的炉跟火把，有火才会有冒烟，所以通常它有几个解释， 比较可能符合我们了解的，就是说这些火就代表神同在，神经过，神经过焚烧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，二十章是那个十诫，对不对？大家很熟。出埃及记二十章是颁布十诫，十九章是神开始准备降临到西乃山。神要降临的时候，整个西乃山冒烟，雷风地震，哇，脚声，这个动作都出现，代表很庄严，神要降临，然后整个山冒烟，最后神好像火把，那个火出现在当中，接着西乃山那个结束就颁布十诫，这个过程很像。然后那个神降临西乃山之前，出埃及记十九章一个很出名的，神告诉选民，当初神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，好像那个鹰，好像鹰把你们像那个小鹰背在背上，出埃及记十九章二节三节开始，神描述自我，我像鹰把你们背着出来脱离苦难，跟他们立约。立约是什么意思？承认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，那耶和华神是神，是你们的神，两个关系非常特殊。那通常这个要立约，通常啊要有血的见证，要有血的见证，所以如果我们稍微对照那个出埃及记十九章，那里也是立约啊，圣经有几段有关立约的，拣选的约，生命的约，应许的约，有几个，那有几个是可以重复的，那个比较深一点我们先不谈。就是说如果我们比照出埃及记十九章，神开始那个立约状况出现的时候，也是先自我表达，我是谁，我是耶和华，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，要带你们去哪里，迦南地一样。在这里呢，对亚伯兰也是一样，所以这个配起来，神的自我表达还有献祭的要求搭配起来，他一个目的就是神给亚伯兰一个保证，立约的保证，而这个立约是透过献祭。到了，我们看回来创世纪十五章，十五章有关献祭的事情讲到第十节。如果按照这个圣经平面的叙述，那个火还没有经过嘛，对不对？还等于说这个献祭过程还没有完成呢，如果按照平面叙述还没有完成，突然间插进来一件事情，这里总共几件事情哈，我们要很，你稍微把它切割，我们下午就是在这里切割这几件事情，把它串联起来。第一个就是准备献祭嘛，可是献祭还没完成，十一节有一个问题出现，有鸷鸟下来，落在那死畜的肉上，亚伯兰就把它吓飞走了，吓飞了，有鸷鸟下来，好像很神奇，对不对？怎么突然有鸟下来？下来好像要，应该那个是祭肉嘛，所以应该他是要吃，要抢走那个祭物，应该是这样。亚伯兰就把它赶走，吓走了，把它赶走就是驱赶了，驱赶。这个鸷鸟哈，有些翻作秃鹰了，有些其他的外文翻译作秃鹰，也没关系啦，反正是不洁净的鸟类。按照旧约立法来看，不洁净的鸟类，它的用词应该是指不洁净的鸟类。那你现在很献祭，进行献祭，人跟神立约，神跟人立约的时候，有东西来破坏，那种东西是好的吗？当然是不好。所以一般解释说，邪恶的东西，邪恶的力量，或者抽象的邪恶的思想。谈到鸷鸟，谈到灰鸟， 记不记得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？撒种的比喻里面，撒在哪里？路旁。撒在路旁，种子撒下去，飞鸟一来，把种子衔了就走，不让它发芽。种子是天国福音，那是讲传福音，种子福音传出去，飞鸟。耶稣本身有解释，飞鸟是恶者，就是撒旦。如果我们借用耶稣那个天国比喻，对飞鸟的解释是恶者，是撒旦，来看这一段。亚伯兰这位神选召 的选民要进行跟神立约献祭的时候，这很庄严很神圣的，有东西来破坏，那是一定是不好的，要把他赶走。还好亚伯兰很警醒。有一个题外话，当我们今天在进行很神圣很庄严有意义敬拜神的活动，我们今天已经不用实际献祭了嘛，对不对？耶稣完成救恩，我们已经不用实际，但是我们可以参与侍奉神。当你在做这种侍奉神的时候，你要注意有没有坏东西来破坏来干扰。会啊，摩西被神选召，你去埃及救同胞，他们回去一开始碰到法老王，百般阻挡开始出现。本来他的以色列同胞做苦工做砖，埃及还有给他们一些草料，当摩西去要求让他们出来，开始加重，不给他材料，还是要如期如数的交出那些砖块，压力变重了。就说你当你进行一个事工，这些都是从这里引申出的一个生活教训，只是我都是题外话，顺便讲一下教训。如果你纯粹是理论，我看这个献祭的道理很累很枯燥，所以我把它引申稍微一下应用。当我们在进行很有意义侍奉神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你的所做的事工，你要注意工作，注意有没有东西来干扰，万一有你要警醒把它赶走。好，那我们看他亚伯兰就把他赶走。接下来看十二节，十五章十二节，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亚伯兰沉沉睡了，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惊人的大黑暗，这进入这一段的第三小段，惊人大黑暗出现。有人认为如果搭配前面亚伯兰看星星是实景看星星，那应该是天快要亮之前的黑夜，所以他黑夜以后出来开始献祭什么的，可能经过一大半天了，现在太阳要准备下山，所以时间太长有点疲倦，这是配合实景。但是这些都是很难确定，不管是意象或者实景，很难确定，所以我想那个时间我就不在这里探讨。但是问题出现，有一个很惊人的大黑暗，很恐怖的大黑暗。我觉得如果搭配下面的解释，那或许用这个来说明，有一个情况出现，惊人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看十三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。”要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。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，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到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这一段是三节到十六节，这一段是神的解说。所以我们看整段，除了透过那个鸷鸟，透过那个献祭的举动，那个是一个很像一些举动啊，一些事物，一些景象出现，那还有神的话配合解释。所以你把它掌握， 神的话解释让我们更清楚，然后一些实际的情况。惊人大黑暗或许就是代表亚伯兰他的子孙以后的景况。因为亚伯兰说，我怎么知道我的子孙将来能够得那个地？神保证他们会得到地，但是不是现在，什么时候，以后多久？这一段启示很清楚，没有白吃的午餐了。神给他那么大恩典，难道你都很轻松吗？不见得啦，有时候要经过大的苦难，所以用这个大惊人大黑暗来表达，非常恐怖的状况会出现，会临到你的子孙，他们一定会得地的，这个是结论，从结论开始推，他们必定得地，子孙有必定得地。可是神就开始说明你这些子孙的遭遇会怎么样。我们看它有包含几点，我很快讲一下。十三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。第一个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。这个地就是埃及嘛。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地，又后世那地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时间都讲出来，400年。一般我们在查那个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他们在埃及大概430年，你用整数400年，差不多。所以神已经神在这里预告几个事情：亚伯兰，你的子孙，将来会怎么样？先寄居在别人的地，再来做别人的奴隶，而且400年，这已经三个层面出来了呢。别人苦待他们，他们很辛苦，所以先用这个惊人大黑暗临到亚伯兰身上，可能有一种暗示了，以后子孙的遭遇就像你最短暂的一刻的遭遇很类似，第二个。压迫他们的人，14节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那国，我要惩罚，惩罚就是审判，那个国是埃及，所以神说我要惩罚他们，神会审判，这是有关敌人，因为他们逼迫神的选民啊，那神很公义啊，神要制裁，对选民会救出来。但是会制裁那些敌人，再来有关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他们虽然被压迫那么久，400年，神还会保守繁衍他们，力量会扩充，而且不是空手出埃及，带很多财物。后来出埃及记就这样解了，他们带着埃及的很多财物出来，你看连亚伯兰的子孙的遭遇，包括后来出埃及的状况，都描述出来。还有15节，有关亚伯兰尼本身，亚伯兰尼本身，你要想大寿数，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背着埋葬。神告诉亚伯兰，你会平安离世了。人家会埋葬你，你想做一个长辈，一个大家长，一个大族长，如果神告诉他你的子孙受苦受难，他于心何忍？万一又看到子孙受苦受难，哇，那个心我看很难过。还好这些苦难亚伯兰没有看到，他也想大寿数啊，175岁啊，也非常长寿，但是神免去。虽然一般我们说到死亡好像都很悲哀，但是在这里等于是神暗示他，你可以平安离世，你不会看到子孙实际上碰到的苦难，顶多是现在神告诉你了，所以你可以免去亲眼看到子孙后代所受的那些苦难，这是针对亚伯兰本身， 还有到了迦南地那个时候，十六节到第四代，如果他在这个阶段用一代一百年都下去算，一代一百年，四百年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此地就是迦南地。为什么要经过四百年？因为亚摩利人罪孽还没有满盈，就是目前神跟亚伯兰讲话的时候，亚摩利人还没有那么坏。神要制裁，也应到一定要到你的罪恶灌满，所以神很公义啊。神要我们说，神的审判很公义，对那些敬畏神的人给他赏赐，对那些得罪的人、反叛神的人，神会制裁，但是不会说你一点小差错，马上就制裁你，不会啊。所以神也容忍四百年，因为在那个之前，亚摩利人、迦南地那些原住民统称还没有恶贯满盈，所以神也在忍耐，忍耐到了差不多。一方面就是选民以色列人还要等候，还要训练到时机成熟，所以两方面对选民、对那些敌人，神就坚固，所以四百年以后才出来。但是神会带来审判，就是这一段，这一段神亲自跟亚伯兰讲的。你看范围很广，从亚伯兰本身到他的子孙，到他子孙的敌人，他们的结果，还有亚伯兰本身的目前遭遇，通通讲。我在想啊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如果神要告诉你很多事情啊，你不用担心了，你几乎可以什么都知道的啦，包括那个超越时空四百年以后，谁知道一两年以后的事情，谁都不知道了。四百年以后的事情他都知道，只是没有看到，所以神在这里给他一个启示。 但是这个启示是，因为亚伯兰说，我怎么会知道我的子孙怎么样，会真的得到土地吗？那个土地如果按照以前的讲法，迦南地牛奶与蜜，好的无比啊，姑且我们不知道了。有人说哪里现在哪里有牛奶与蜜，但是按照圣经讲，那是好的无比的，神要给他们，但是神让他们得到之前呢，先让亚伯兰，因为亚伯兰算祖宗，信心之父，显明的祖宗，神让他看到迦南地之前，先看到你们的子孙会遇到的苦难，先有苦难的概念，然后才有享乐的境界。这不错哦，好像耶稣讲的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你们在世上有很多苦难，那个约翰福音十六章，他说我告诉你们很多苦难的问题，你们不要害怕，这是让你们先知道，万一以后你们碰到了，有心理准备，会坚强，不会害怕，然后苦难过去了，你享受到那个神应许的快乐的时候，你会倍感哇，真的好得无比，不会让你承受不起呀，所以耶稣的道理也是这样讲的，所以这一段话讲完，十七节就出现冒烟的火炉，冒烟的火炉，因为献祭祭物要有火经过，要有经过。那亚伯兰没有办法做什么啊，也没有讲亚伯兰经过啊，没有，只有用那个冒烟的火炉还有火把经过。那一般我们在圣经学者都认为，如果我们用好的来讲，这是单纯本身透过献祭，有人把它引申得太远，我觉得那个也不是完全错，可能太远了，就这么说，因为有那个火炉冒烟的炉，描述以色列百姓后来在埃及好像在苦难之中，苦难的火炉里面，所以神把他们救出来，那是透过苦难来描述。那我觉得说可能不需要那样子，我在这里很单纯，就是说神跟亚伯兰立约，然后保证，然后有这个火把经过，到了十七节这个火把才经过，表示说这里完成，神就跟他讲，我在这里立约，等于是承诺， 承诺，永远有效，所以亚伯兰你可以放心。神的应许虽然那么大，还有那么遥远的将来才会实现，但是一定会实现，一定会实现。我们先看这里，然后我最后读一节圣经节，要结束了哈。十八节，这一章的十八节还有十九节。当那日，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：“我已赐给你后裔，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。”埃及河到伯拉大河，等于是迦南地的极南到极北最大的范围。这个疆界哈，我们早上有谈到大卫国、大卫王朝，大卫跟所罗门国家最强盛的时候，才勉强能够完成这里神给他们的这个范围。最强盛的时候达到了，那不最强盛的时候呢？神应许那么大，你就拿不到了，你不敬畏神啊，你没有信心啊。虽然神给你应许，你没有信心领受。那在这里呢，在亚伯兰时代就先讲要给你范围是这样这么大，用地理上能够表达的疆界的极限，迦南地土地的极限，从极南到极北这样极限，来表达神要给人的恩典大得无比啦，懂我意思吗？透过地理界限、物质的概念来表达神给我们的恩典大得很多很多，好像毫无边界一样。人的语言能够表达的极限，这里就是用这样子表达。我们回想耶稣讲过一句话：天国有许多住处，天国很多住处啊。我们很难想象有多大的范围，你想象不出。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进入。好，十九节，就是基尼人、基尼喜人、贾摩尼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利华因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格加沙人和耶布斯人之地。这里有十种人、十种民族，迦南地原住民，十种人，这里列出十种人，大约的 我大概简单算过，有没有很确定？不知道，大家回去再算一下。十种人，为了要确定神的应许可靠性，先从现在当时神对亚伯兰讲话的时候，当时居住在那个地方的人，我们知道耶稣亚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剩下迦南七族了。经过时代变迁，四百年变迁，有的失败，有的淘汰，有的壮大，这样变迁。这里是讲出十种人，他第一个要印证，虽然神的应许在那么遥远将来会实现，可是现在那个土地在哪里？这些人站着，这些人占据了，那虽然这些人占据，经过四百年以后呢，即使时间那么遥远，即使这些人很多很强盛，神说要把这个地给以色列人，谁都挡不住的。等于是神的应许可以超越历史的时空啊，都不会反悔，不管时间多久，只要神说是，神说好，神愿意，就是这样。神不会背弃自己，他是要表达，即使这些人的力量很大，即使是四百年以后，他们还是挡不住。挡不住什么？神的承诺，我要把迦南地给亚伯兰你的子孙，这个一定会实现，来彰显神的慈爱。所以哥林多后书，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了哈，整个小时哈都没有换圣经，对不起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，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，新约249页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 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这里是保罗把它引用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神很多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可以应验。我们今天信耶稣，在耶稣里面，圣经里面很多从旧约神还有到新约耶稣给选民的承诺应许，我们都相信接受的话，不管时间多久有多大的阻挡，都没办法去改变它。神的承诺会实现，表示说他对我们这些得到承诺的人被神很看重，神对我们的慈爱就有多深。罗马书八章这一段，大家回去自己翻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，谁能阻挡我们对耶稣的爱，或者耶稣对我们的爱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耶稣跟我们之间的爱，没有。所以我想说，下午用神跟亚伯兰这个立约的关系，这个约可以是一种生命之约，也可以一种恩典之约。我们要相信，像亚伯兰一样相信，珍惜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他是我们的众人的神，我们要珍惜这种关系，而不要随便把它疏忽或者放弃了。这是我想下午跟大家一起分享跟学习的地方。有些地方可能不是很解释的很理想，那没办法，我按照我会的尽量跟大家分享。就这样子来唱诗363首。